那么下面第二个科判呢，是观察身有否他身啊。这个身有否他身的意思呢，前面我们稍微分析过，就是说这样一种身有没有其他，这个他就是讲其他的法让他生，你这个身可以生其他法啊，你可以就说有所产生，但是你产生他法的时候呢，谁让你这个身而产生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物质，有没有其他一个身来生你这个身，或者就是说刚才前面的一个术语来讲，有没有一个生生呢，有没有一个生生来产生你这个生。所以后面这个有否他生，这个他生和前面我们破他生这个他生呢，就是说它从这个虽然都是一个总的科判设下来的，但是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有否其他的生来生他啊，有没有其他的生来生他，所以这个生就变成所生了，观察生有否他生，后面这个他生就是因，有没有其他一个啊，其他一个生来产生这个啊前面这个生呢，啊，就是这样分析的，有也不行嘛，没有也不行。那么就是说下面呢两个宋词呢，按上次的科判呢，一个是反问啊，第一个宋词就是反问，第二个方面是驳斥，就这样的。首先我们就反问呢，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时生？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可以理解成对方的观点。那对方就说，如果对方认为生时有生，他就说你怎么说就说是没有生都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可以看到苗芽它可以产生嘛。当这个苗芽产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生啊，就生住灭的生字啊，生住灭的生让苗芽出现的。所以说这个生怎么没有生呢？这个生一定有生的。所以说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在正生的时候呢，在生时的时候呢，有一个生让苗芽出现，这个叫做生时生。是能有所生，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就是说能够有所生。比如说这个生产生的这个果，产生了这样一种物质，产生了本体，这个苗芽就是所生。那么谁是生呢？啊，就是说它有一个生让这个苗芽出现。所以说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那么即便你说生时有生，这个生能够产生其他的苗芽，但是我们问一下呢，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时生？那么你这个生可以产生苗芽，那我们就问了，有没有其他一个生来产生你这个生呢？何得更有生？有没有其他一个生而能生四生，能够产生这个生？这个四生就是讲前面生苗芽那个生，就是生住灭这个生。有没有其他一个生来让你这个生生起呢？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你这个物质是生住灭的法相嘛，也是有生让它出现。那么你的生有没有其他的产生的？啊，前面不是出现了一个本身和生生的概念嘛？实际上也有点就是说回到这个那个意识上面去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能有所生，我们还何得更有生而能生生？还有没有其他一个生能够产生一个生的？我们就这个反问。下面就说是回答辩驳斥的时候呢，如果说有生也不对，如果说无生也不对。若未更有生，生生则无穷；若生生有生，法皆离生生有生，法皆智能生。那么如果说是更有生，生生者无穷，如果说这个前面第一个生呢，它可以产生苗芽，但是呢这个前面这个生呢，它自己有生，什么生呢？就是前面讲生生可以产生它，生生来产生本身。所以说呢现在讲的时候呢，若为更有生，有一个生生来产生一个本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生生者无穷，我们说你这个生生有没有法来产生它呢？如果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就说生生者无穷了啊，有生而复生，这个就变成无穷无尽，就回到前面这样的过失当中，法相无穷的过失了。那么如果发现，如果是一致有这个生生它不对，有过失，那么就离生生有生，离开了这个生生之外，那没有这个生生来生它。如果说是没有生生来生它的话，法皆智能生。那么既然就是说没有其他一个法，比如说生生来生这个本身，那这个本身它是自己生的，它是自己能生起来的。那么如果你这个生，这个生它是一个有为法嘛，生是个有为法，那么如果生能够自生的话，其余的法你为什么不能自生呢？啊，其余的法为什么不能，你这个生能够自生，那么其他的法为什么不能自生？所以如果其他的柱子平时都能够自生的话，那么还要拿你这个生来干什么呢？就没办法按你这个生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生有生，那么就生生者无穷了，它就一直下去。如果说这样离生生有生，没不需要一个生生来生这个本身，这个本身自己能够生，如果自己能生的话，其余的一些法都能够自己生，就不需要你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生住灭的生了。所以说一切法都能够自生的过失啊，法界智能生。所以说我们就观察这个生住灭的生这个本身 有没有其他的生来生他的时候呢，有也不对，没有也不对。所以说我们就分析的时候，这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还是没有办法成一个实有的本质的。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当中呢，也是有很多这些根本的推理。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些根本的推理，就是说如何来抉择万法到底是无自性的，如何来推翻我们相续当中认为一切万法实有的这样一种执着呢？实际上就必须要通过这些根本的推理来进行观察。那么这些根本的推理，如果我们使用的很多，如果就说是抉择的很细的话，实际上在这个慢慢学习、慢慢推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实质啊，不知不觉就会被颠覆。所以说，为什么说根本慧论它可以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无明细论？它的这个作用呢，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作用很明显。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也是从很多方面、很细微的方面呢，对针对于我们相续当中这样或者那样的执着呢，进行了观察。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应该比较细心的来、小心的来对照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执着的方面。有些方前面呢讲过的是对于因缘方面啊，对，就说是来去方面呢、啊。对于这样一种诸根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些这个触啊、界啊等等，一个一个做分析，一个一个做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平时我们执着的一切的这些外境也好、心也好，实际上都是假的，都是一种远离细论的这样一种本体。我们可以说是通过这样观察了这些万法，它本来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像我们所执着的那样，它具有一种。实有的一种存在，实际上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正在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空性的本体。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有意识的，慢慢慢慢的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来靠近我们的这一些执着的方面啊，以及呢通过这样学习来打破相续当中的一种执着。那么如今讲第七品呢，是观三相品，也对于一些违法它具备的这个生住灭三相进行分析观察是否存在。如果生住灭不存在，那么它所表的这些它所像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违法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没办法存在了。那么如今我们观察的呢，是对于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前面讲他的观点安利之后呢，是通过可以说灯来安利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身。那么如果说灯能够制造的话，能够造它，那么身呢能够制胜一个身它。那么这个呢也是有比喻和意义两方面。那么意义就比喻方面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其意非理。那么分了两个科判呢，是从因方而破和从果方而破。其中第一个科判从因方而破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从果方而破。就说它的重点呢是放在果上面，有法不应生，无意不应生，有无意不生，此意先已说。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果是存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说是有此生彼嘛，有此生彼，那么就说有一个生的意思，有一个生的意思，不管是自生也好，还是从他生也好，那么这个所生的果法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就是说所生的这个果法是生了一个已经有的果法呢，还是说一个没有的果法呢？实际上就生一个已经有的果法和生一个没有的果法都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个在中观的五大因当中呢，就是破有无生因。当破有无生因呢，就是说主要是针对果的方面。那么就是说这个果是已有呢，也不用生；如果是无呢，也不用生。除了有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除了果存在和果不存在两个方面之外，不存在其他第三种方式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经由破次果无自性来了知它的因和它的这样一种过程无自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叫做这个破有无生因的理论。那么此处从果方而破呢，也是使用了这个破有无生因的理论。那么就是说你自生也好，他生也好，所生的果法如果是有的法，有法不应生，如果他的这个果法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的法何必需要你去生呢？所以说像如果说已经存在的法还要去生的话，就会存在这些无穷生、无一生等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已经有的法是的确已经存在的缘故，它就没有生的这个含义了，有法不应生。那么就是既然就是说有的法不应该产生，那么无的法就可以产生吗？因为产生的意义呢就是从无到有，所以说就是说是没有的法还没有出现的法应该就是说它应该能够产生。那么说这个果法如果说是本来就没有的， 本来一个没有的法呢，亦不应生；一个从来不存在、本来没有的法，谁也没办法让它生。就是无论是积蓄再多因缘，也没有办法让一个没有的东西产生啊，没办法让一个没有的东西产生。这个意义呢，前面实际上已经讲过了。那么，如果是一个实有的产生已经有了，那当然不用生了。那么，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没有，那么这个没有是没办法转变的。你怎么样，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让它这个无转变成有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让一个实实在在的无转变成有的，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含义。所以说，无义不应生。有无义不生，有无义不生就是第三种这样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是不是一个义有义无的果呢？义有义无的果，这个也不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义有义无的法本来不存在的缘故，在整个世间当中不存在一个既有又无的这样一个本体。在世间当中，要不然就是一个已经有的东西，要不然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不会就是说一个既有既无的这样法，或者就是说有和无呢两个法是互相矛盾的，互相矛盾的法在一个法上面是无法具备的啊，说这个柱子又是有的又是没有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这个有无二者的本体的话，那当然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无二俱的这种果的产生啊，这个方面也是没有的，非有非无当然也没有。那么就是因为非有非无在世间当中也不存在它的这个所量。那么这个世界的所量呢，它要么就是这个有的法作为它所量，要么就是无的法作为它所量。但是就是说非有非无，这个法也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么有和无都不是的话，那么当在世间当中就没办法作为一个所量了。所以说这个非有非无的这个果呢， 的确不产生的。此义先已说，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意义呢，前面都已经宣说过了，前面已经宣说过，所以说此处呢就没有就说是很多方面去进一步的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有法不生啊，无法不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从它的这个究竟的角度啊，平时我们在现象当中呢，一个法从无到有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它都可以安立。世间当中它有一种虚幻的一种假立的生，但是再就是说是圣地当中，在究竟的实相当中，的的确确怎么样观察的，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种生的方式。怎么样用合适的生呢？有法合适吗？有法如果真正存在也不应生，无法呢没有的东西也不应生等等。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说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生。但是呢，如果是在明眼力当中呢，明眼力当中我们前面也是在提到过这方面的话，就说一种假立的，有些时候呢就说是众生的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比较粗大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或者说在明眼力当中它是不太严格的方式，不太认真的方式来进行观察抉择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概念呢也可以，比如说有法可不可以生呢？有法有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也可以生啊，比如说是生小孩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我们有些时候认为哦，他已经有了，有了之后后面生下来了，这个是不是一个有的法产生呢？就是如果你不仔细观察的话啊，也可以这样说嘛，反正这个东西有了之后生出来，或者说这个蛋孵鸡的时候呢，哦，这个鸡啊，这个小鸡在蛋里面已经有了，有了之后呢出来生了，这个有也是假立的。这个生呢也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有它是假有，所谓的生呢也是一种假立的生。如果说这个假立的法的话，它不严格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说一个有的法它产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在圣意的层面，在严格的层面当中呢，这个这样有已经有也不是成立一个真实的有，生呢也没办法成立一个真实的生。那么你这个有是怎么样一种有呢？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有没办法安立成一个真有。那么这个生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真实的生呢？真实的生就包括在有，包括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自身他身等等的这个四边当中。但是呢，就是说四边观察都不合理，所以说有也不是真实的，生也不是真实的。那么后面这个无义不应生呢，也是一样的，在就说是如果是在明年的层次呢，我说这个东西先没有，现在有了，这个叫做就是说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叫生的过程。但是呢，就是说同样观察的方式，这个无也是假无啊，这个无也是假立的无，这个生还是假立的生。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呢，我们说无可以生呢，它也是可以从这个假立的方面可以安立。但是说这个无是真实的无，这个生是真实的生的话，观察的方式和前面是一样的啊，前面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假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加一个区别，就怕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缘起的东西呢，把这种现象啊就当成一个真实的这个法，这个现象它是个假立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有的是我们带了一种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混淆在一起。 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是别破，那么因为前面它是个总破门啊，这个总破已经讲完了，总破生讲完了，现在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种别破啊，就是一种别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生住灭总破破完之后呢，对于别破就是生住灭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第二科判是别破分三，第一是破生，第二是破住，第三是破灭啊，就对于生住灭呢三个方面呢，就是逐一的进行观察。实际上呢，观察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方式呢，啊，除了前面这些理论之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新的这些理论。首先是讲第一个是破生，若诸法灭时，事实不应生；法若不灭者，终无有事事。那么此处呢，是通过它这个法灭还是不灭来进行观察它的生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在法灭的时候呢，有没有生呢？若诸法灭时，事实不应生。那么一个法正在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不应该有生的。为什么呢？因为灭和生这二者就是矛盾的。那么如果说把这个生和灭啊，就通过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和死，那做比喻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一个诸法灭，就一个人死的时候，正在死的时候呢，他是不是生呢？这个方面是不是生的，因为生和灭或者说生和死呢，它就二者之间就是矛盾的法，是一个矛盾的法的话，就是说一个法正在灭的时候呢，它就不这个时候就不是生啊，这个时候不应该有这样一种生的存在。诸法灭时呢，事实不应生，或者就是说它这个次第也不对，首先有生啊，然后再有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法在灭的时候呢，怎么可能又是它的生呢？啊，就不可能是他的生，所以说这个法正在灭，灭生住灭当中，灭是排在第三位的，所以说这个法正在灭的时候呢，它就不是第一位的这个生啊。加上从它的这个时间的顺序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不合适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法正在灭呢，它或者说这个法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生的，二者是相违的缘故，二者是相违的缘故。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就说生和灭呢是可以啊，生和灭可以这样一种同时的用产生。同时的产生，比如说种子生芽的时候呢，种子生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呢，种子在灭的时候，那芽就在产生了，或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其他的比喻，比如说一个人他拽拳头的时候呢，拽拳头的时候呢，他就说，首先这个拳头拽住了，拽住之后，他慢慢慢慢把这个拳头展开。把拳头展开的时候呢，就说手指的慢慢展开的时候呢，就说这样这个拳头的这个现象在灭，拳头的现象在灭的同时啊，这样一种手掌的这个展开的这个现象它就生了。那么就这种灭和这种生应该是同时的，说法灭的时候呢应该有生。那么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一种假象嘛，啊，这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以这个法。一个手掌慢慢在展开的时候又在灭，拳头这个现象在灭，就说是这个展开的这个现象在生。那么到底是灭呢还是生呢？你是把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是放在他拳头的灭上面，还是说放在他的这个就是说展开的这个生上面呢？实际上我们就说，如果说是真正他观察的时候呢，是放在灭上面，灭他就不是生了，正在灭拳头的本身的灭，他的确不是生。那么如果你说把他重点放在这个展开的身上面，这个展开的身它就不是灭，它正在生的时候也不是不可能是灭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同时在生在灭呢，这个也是一种没有经过观察的一种结论。我们说不观察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安利，但实际上如果真正稍微分析的时候呢，你这个到底是灭呢还是生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你放在灭上面啊，你说这个是灭，灭呢是谁在灭呢？这个拳头在灭，拳头在灭，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只是有灭，在这个现象当中只有灭没有生。那么如果你说是放在这个展开的这个身上面，展开上面的话，就是说这种现象只有生。啊，不是灭，它不是这样一种放在这个灭上面的，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法的产生。或者就是说以前不是也是讲过用铁锤砸这个砸这个瓶子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瓶子的灭的当下，它就有一个碎片的产生，好像就这个生灭的一个同时啊，就灭的时候有生，但这个还是一种观察的方式和前面一样的，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经由仔细观察的一种结论。所以说如果真正仔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正在灭的时候，在灭的这个现象当中是不可能有一种生的，在灭的现象当中是不可能有生的。 因为就是说在有这个概念当中呢，灭就是一个法的毁灭，生呢就是一个法的产生，所以说呢，如果说把这两个东西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法又在毁灭，同时它有在产生的话，这个方面就说分析的时候呢还是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这个现象别别分开来观察的时候，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在正在灭的时候的确是不可能有它的产生的。法若不灭者，终无有实施。那么如果是法灭，它没有产生，那么如果法不灭呢，那有没有产生呢？我们说如果这个法不灭的话，终无有实施。一个法就是说是永远不灭的啊，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一个法从来不灭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一个法从来不灭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产生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啊，就按照这个注释的这个宋词的解释的时候，法若不灭呢，终无有实施。还有呢，就是赤诺堪布在注释当中引用甚至月村论师的显居论，引用显居论来解释法若不灭呢，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解释的。我们指数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不灭的法啊，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法生了之后都会灭啊，都会灭，没有一个法是不灭的。说法若不灭者，终无有实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没有一个不灭的法。那么就是说，另外这个解释呢，这个法如果是不灭的话，它就不是现在的法。它如果不是正在灭，因为什么？因为正在灭的法一定是现在的法，现在的法它才有正在灭啊，只有现在的法它只有正在灭。所以说这个灭呢，正在灭呢，它是属于现在位。不灭呢，如果不是正在灭的法，那是什么法呢？不是正在灭的法，那是一定是过去的法和未来的法，就是这个法根本不存在。只有正在灭的法是能够处在现在位啊，现在位，现在位的话就说是它可以有它的可以说明当有它的本体的存在。这个法正在灭的时候呢，就说是它就是现在。如果不是如果不灭，它不是正在灭的法，那么是什么法呢？不是正在灭的法就不是现在法。不是现在法，那么这个法只有三个实位嘛，一个是过去位，一个是现在位，一个是未来位。那么就是说过去位的位置呢已经灭完了，不存在了。未来位的这个法呢还没有显现，也不存在。只有现在位的法呢它是正在灭，那才可以真的，或者说正在灭的法它才能是现在位。已经灭的法和还没有灭的法，或者说已经灭的法还就说是还有一个就说是这个不灭的法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现在，要不然已经灭了，要不然就是还在这个未来，就是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只有现在位的法它是一个正灭的法。如果说是不是正灭的法，法若不灭者，不是正在灭的法的话，他就说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那就是要么就是过去，要么也是未来。所以说呢，像这样终无有实施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它的本体。如果它的本体不存在，不是现在位，它不是就说是这个它本体存在的话，怎么可能有它的生呢？啊，不可能有它的生。所以说法若不灭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不是正在灭就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要不然就是过去，要不然就是未来。所以说过去法已经灭完了，未来法还没有产生，所以说终无有实施，就没有它的本体可得，没有它的本体可得就没有它的所谓的生住灭的这样一种现象呢。所以这个方面破生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破持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正在灭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有生，不灭的这个法呢也不会有生啊，都不可能有。下面是第二个破注，破注分三，第一呢是观察三业，第二是观察已灭未灭，第三呢是以前述相同之理而破。首先就是讲第一个观察三业，三业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讲三种情况，观察就是说注的三种情况进行分析，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观察三业，就三种情况而破之的。不住法不住，住法亦不住，住时亦不住，无生云何住？前三句呢，就是着重讲到了三业，三业不存在。最后一句呢，就是讲就是说承接前面的这样一种次序啊。因为生住灭呢，它是就是说首先有生，再有住，再有灭。如果就是说是前面我们科判当中已经破了生，已经破了生之后呢，按理说立根者就是无生了，当然就无住，就无灭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无生如何住，它就是承接前面这个无生的缘故，就没有住通过这个方式而破的。那么就此处说不住法不住，住法也不住，住时也不住，如果有一个住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在这种情况当中来进行观察。那么就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不住的法它住不住，第二个就是说正在住的法它住不住，第三个呢正在住时它住不住呢，实际上三个地方分析的时候都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没办法安立它的本体。那么赤诺堪布在讲的时候呢，这个观察住的时候呢，也是使用了这个正量部 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就说是这个本身和生生的这样一种次序嘛。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根本法相、随法相，通过这样一种次第观察下来，因为前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是把重点放在身上念，身啊，就这个本身呢，能够让其他的十四法生，像这样的话，能够让其他的十四法生，而本身呢，是通过生生来生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这个住呢，也是一样的啊，住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住呢，啊，这样一种这个住呢，它有一个本住嘛，本住呢，能够让其他的十四种法住。啊，本住能够让其余十四法住，而就是说本住他自己啊，他怎么样谁让他住呢？他自己不可能让自己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本住是住住让他住，像这样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本住让其余的十四法住，那么二者之间就是他体的，啊，二者是他体的，二者他体就是说。本住让其余的十四法住，那么就说是这个二者是他体，二者既然是他体的话，那么就说本住让其余的十四法住，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十四法，其他的十四种法，它的本性，因为它的这个本性和住的本性不是一个嘛，啊，它是因为是就说是本住让其余的十四法住，所以说二者之间是他体的，既然是他体的话，那么就说是其余的十四种法，它本性并不是住。如果是一体的话，其他的法本性就是住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它是本住让他们住，所以二者之间不是一体，不是一体的就是他体的。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就其余的不具备住的这样一种十四种法，他们的本体是不住还是住？他们的本性是不住还是住？如果他们的本体本性是不住啊，如果是不住的话，就这边讲不住法不住，他的本性已经是一个不住了。你怎么样让他住呢？他已经是一个实有的不住了，那么就说你的这个所谓的本住，你就无法让他住。他已经确定了他是本来就不住的法，你怎么样让他住呢？你绝对没办法让他住，就是像这样。所以说呢，不住法不住。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这十四类法的本体就是住，本体即是住，他的本体已经住了，那么你的这个本住。也没办法让他住了，没必要让他住了，所以要住法也不住。第二句就是住法也不住。这个观察的方式，方观察的思路，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他们二者他体的法本住和其余十四种之类，它是他体首先成立了，成立之后呢，就是说在这个他体当中，它本身不具备这样一种它的住的，它因为是本住让他们住嘛。本住让他们住，所以说像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其余的十四种法，它的既然和本住是他体的，那么他们的本体到底是住还是不住？如果他们的本体是一个实有的不住，他们就是一种不住，他们就是一种不住，实有的不住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让本住让他们住呢？所以不住法不住，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换过来讲呢，如果他们的本体就是住，他们的自信已经是住了，那么你的这个本住又怎么样让他住呢？所以住法也不住。他如果他们已经住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必要再让他们住了，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这个叫做住法也不住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住实亦不住，住实亦不住。那么这个住实亦不住呢，就说是观察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两个理论呢，两个推理。第一个推理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住实不存在。啊，所谓的住实不存在，为什么住实不存在呢？因为这个住实是正住嘛，啊，这个住实是正在住，正在住的时候也不住，为什么正在住时也不住的？因为除了已住和未住之外，没有住实，啊，这个是观察的方式和前面观去来品当中的理论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除了已住和未住之外，正在住的这个住实它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叫做住实亦不住。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观察去者去一样。啊，观察去实去一样，那么去实去一样，去者去一样是一样的。那么你这个住实要住，那么首先一个住的行为成立住实，啊，首先一个住的行为来成立住实，因为就是说你为什么叫做住实呢？为什么叫做正住呢？哦，因为你有一个住的行为，所以说你才能叫做啊住实或者叫正住。如果你没有住的行为也叫正住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法都叫正住。啊，都叫正住，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理论。如果你要成为正住或者成为住实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住的动作，然后住实还要住，那么就是说成立了住实之后还需要第二个住，那么如果有第二个住呢，就会有两个住者了。像这样的话也是和前面就是说去实去去者去观察的这样一个理论是一样的。所以说观察住实亦不住的是通过两个理论可以分析，两个理论可以分析。然后就是说是第三个呢，就说是不是第三个，这个三个就三十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再看就第二类第二种破事的方式，就无声云和住。 无生亦何住。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没有生，那怎么可能有住呢？首先有生，再有住，再有灭门。像这样的话，有为法的法相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前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生是根本不存在的啊，所谓的生不存在，自生也不存在，他生也不存在。或许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生住灭当中的生，从他的本相和随相二者的观察的时候呢，本身如何产生的呢？是生生来产生的。那么就是说，生生的怎么样呢？生生又是本身产生的。所以说，前面这样一种不管是次第的产生也好，还是同时的产生也好，像这种生都是无法真实安立的。是可以说，就是在中观的体当中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万法无生。而就是有为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也是无生的，正在显现的时候也是无住的，显现的时候也是无灭的。所以说中观中就是说一切都是无生的。既然是无生的话，那么没有生的法它怎么住呢？我们说十女儿它是没有产生的，十女儿没有产生，当然就不可能有十女儿的住。按照就是说真正的观察的时候，没有产生当然就不会有住。所以说从这方讲的时候呢，无生云何住呢？无生是没办法住的。那么再就说是抉择中观的时候呢，就说抉择生住灭呢，它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此处呢是把它这个放在这些有为法上面，就说好像一个大的一个比较大块的一个东西呢，就进行分析，笼统的分析。但是在很多具体修法当中呢，它是把这个生住灭的观察方式放在心上面。比如说法王如意宝他在这个知心性的这个著述当中呢，他就有一个破心房嘛，破心房就破生、破住、破灭，通过很多方法来观察心，他就在这段产生的是有没有生啊，有没有生，有没有住，有没有灭。实际上就是说是生，这个心没有生住灭，没有生住灭，这个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无自性的法，它就是无自性的法。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来观察自己的心无生无住也没有灭啊，也无生无住分别。所以他的观察的方式也可以从其他的这些观察的方式、观修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但是呢，此处我们就是说，从总的原则、从总的理论来看，一切万法它的确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合理的生、合理的住和合理的灭。那么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生住灭的话，就知道这个一切的万法啊，的确就是说是无生无住无灭。无生无住无灭的法呢，是不是就是又跑到了无为法上面去了呢？我们说后面要讲这个有为法不成立，无为法也不成立。所以这个方面的无生无住无灭和安立无为法法相的这个无生无住无灭，它的从它的词句上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它所得到的这个结果还是不一样的啊，得到结果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说无生无住无灭，它表现的是一种空性。它表现是一种空性，而无为法的一种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它并不是表示一种空性的，那不是表示一种空，它说虚空啊、生灭啊，像这样观待有为法的这样一种无为法的法相是无生无住无灭和抉择空性之后的一个无生无住无灭，一个是随顺智慧的本性能，一个就是一万法本身就无生无住无灭的，是属显现上是属于实相空性，那么那种无为法呢，就无生无住无灭，它是个假立的东西，它仍然是一个假立观待有为的一种无为。所以二者之间有一定差别。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讲到了第一个问题的观察三业而破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观察以灭未灭而破。那么观察以灭而未灭而破呢，这个下面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就正式的观察以灭未灭而破了。那么第二个颂词就是观察觉知一切万法皆是老死的相而破。破什么？就破住，这个还是在破住。就说观察以灭未灭还是在破住。然后呢觉知一切万法都具有老死相也是在破住。既然一切万法都具有老死相，它当然就不可能有住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课判呢，观察以灭而未灭而破住。若诸法灭死，事实不应住，法若不灭者终无有实事。那么就是说是此处我们在观察住的时候呢，就看他就说是在这个灭的时候有住呢，还是不灭的时候有住。首先呢，若诸法灭死，事实不应住，那么这个法灭和这个法的住呢，它就是不是一回事情。在它的次第安立的时候呢，生住灭啊，生住灭，他就说这个法它有这个生住灭，既然有生有住有灭，它自己的法相呢，它自己内部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啊，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既然特点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法灭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住呢？那么如果这个住就是灭，这个灭就是住的话，我们就说啊，生住灭它就不需要这样去安立了啊，反正就说是这个住就是灭，灭就是住的缘故，所以最后就分不清楚到底是住的还是灭啊，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去分析了。所以说当诸法灭的时候，一个法正在灭或它已经毁灭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住 它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安住。所以说如果诸法在灭的时候二者相违的缘故，它是不可能有住的。法若不灭者终有事实，那么这个法不灭它是不是住呢？似乎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概念上来讲，如果这个法不灭的话它应该是住啊，这个法如果没有灭当然就是住了呢。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灭的法终有事实，法若不灭者终有事实。有没有一个法它就是说是不灭的呢？任何一个法它是刹那生灭的法啊，刹那生灭，刹那之间呢它就说是它都会趋向于灭的。所以没有一个法真正有一种住的自信啊，没有一个法真的一个住的自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就生而不灭，它可以真正住的这个自信呢，终无有事实，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一个法生而不灭的法，所以说这个方法是无法安立的。既然没有一个法不灭的话，那么就不灭而住的这样一种概念也就不存在了。那、啊、这个是第一种观察的方式。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呢，和前面生的时候是一样的。法若不灭者终有实事，前面不是在破身的时候有使用这个理论吗？如果这个法是不灭的话，那不就不是现在，那就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的法它就是过去或者未来。那么是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的法还没有生，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是不灭的话、如果是不灭的法的话，就说终有实事，就说明这个法的本体不存在啊，这个法的本体不存在。如果连这个法的本体都不存在，你说它住你说它不住就没有意义了。你说死女儿住也好，你观察死女儿不住也好，有什么意义呢？它本体都不存在，你再就没有它观察的机能，没有观察的机，那就说你说住或者说不住都没有丝毫的这个实意。所以说如果这个法是不灭的法，不灭的法它就根本不是现在，那就是过去和未来，它就不存在。不存在的话你说住或者不住那就没有含义，那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已灭未灭都没有住啊，都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住的。在我们这样感觉当中呢，我们认为有一个住这个法有说是在住，或者这个经堂在住，我们住在世间等等都有一个这样住。但是呢这样一种住呢，就是不观察的时候呢有住上次在住上中讲也有这个住劫这个一个住劫好像又说是这个几十个小劫，像这样也有住劫，或者说我们住在世间一期生命安住至少也有几十年，还有这个经堂啊，或者还有这些山啊，它一住就是几十年，或者一住就是几万年，像这样当然可以有住了。他就说是生了之后呢就住了之后就灭，它好像是有这样一种现象的。但是呢这个上次说后在注释当中引用这个心灵修习大乘书的观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引用的时候就是说呢一切万法在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有住，稍微观察的时候呢无住。我们就说对这些法稍微做一番观察的时候的它都是不住的，因为住不成立所以稍微观察的时候不住。就近观察的时候，再仔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既没有住也没有不住。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住和所谓的不住，它都是分别念安立的分别念安立的。所以说呢在就近观察的时候就只能得到一个离系的观点得到一个离系。所以说我们就讲了一切万法到底是住呢是不住呢，我们就觉得好似乎是不住的，不住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但是呢就是无光尊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住它也不是万法的实相，实际上一切万法的实相既没有住也没有不住。这个所谓的不住是关带了住，我们首先认为有一个住然后再安立一个不住，那么如果没有住到哪里有不住呢？所以说我们认为的住它固然不是一切万法的实相，我们认为的不住它也不是万法的实相。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中间这个过渡呢它需要有一个不住，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不住才能够打破认为诸法住的这种戏论，打破这种执着才能够作为一个梯阶去向于这个无生离系的这样大空性。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把重点都是放在这个破住之后安立一个不住的这样一种层次。当然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一个不究竟的见，但是如果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可以操纵的一个方式，而且内心当中可以产生一种觉受的一种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生啊不住啊，安住在这样一个空性当中，它就会有效的对峙我们平时所谓的生住灭等等这个概念。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像吴国正所讲的终极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不住它也不是一个究竟的，也不是究竟的。所以最后来讲的话，住也不存在，不住也不存在，但是呢对我们现在的脑海当中能够接受的层次这样一种次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说生也没有，不生无生也没有，我们说住也不存在，不住也不存在，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就是说没办法思维的一种状态了。 那到底怎么样去呢？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实有分别心当中，他总是要抓住一个东什么东西才可以的。所以说在这个引导我们修行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抓一个单空啊，这个可以抓得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操纵，可以思维。那么如果说是你住也没有，你不住也没有，反正就是说生也没有，不生也没有，这个时候呢就是茫然一片了，很容易就是说啊，既然生也不能执着，不生也不能执着，我就什么都不想。但这种什么都不想，他就容易处在一种茫然。他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啊，就说是连无生的本体空性也不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跨越太大了啊，跨越度太大，就是没办法操控。没办法就去实际去实行了。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究竟的实相无生无住，生也没有，无住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暂时来讲的时候呢，暂时来修的时候呢，还是就是修单空啊，像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操纵，而且容易修行，容易相应，就是有这样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说不住者呢，终无有事实，就是从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内容讲完了。